我昨天和弟兄姊妹已经讲到了这个主的再来，这个 parousia， 它是由一连串的很多事件所组成的。而今天呢，在这许多事件中，我们最当注目的，也是下一个要应验的预言呢，就是被提。我真是感觉啊，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深处有一个提醒，要重视这件事情。如果这个时刻发生了，我们能与我亲爱的圣徒们一同被提，你是有福的。若是被主撇下，弟兄姊妹，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不是一篇道，这不是一个讲论，这是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提醒。并且这件事情呢，是随时可以发生的。过去我听也弟兄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好像并不那么十分在意。但是最近这段日子，我越来越感觉这是很严肃的事情，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主跟前，并且相互能够得着一点的勉励，不要轻看主的话语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在那个祝福的环境里面，弟兄姊妹是可悲的。所以求主施恩是怜悯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。今天我知道在地上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圣徒，各个不同的聚会，但是能听见这种警戒的不多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既然主让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非常的重视。主今天没有来，我再说他是宽容我们，但是这个宽容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呢？谁也不敢说，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。所以主这次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，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这个真理啊，和主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上彼此有一些的交通，这是主的大怜悯。我希望我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这次巴望不是光是一次的特会来讲解一点圣经而已，我们盼望这个号角在我们的里面吹得响亮。我真是满心感谢主，我们年长的弟兄啊，他这么大的年纪啊，最近几年呢，我就说把这个号角吹得最响亮的就是他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深处的警惕，要注意那个重要的时刻。当然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用三位使徒的他们的经历和他们所释放的一些信息写的书信，我们来作为彼此的劝勉。因为每一个使徒他们有不同的着重，但是那个重点是一样的，他们从他们个人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侍奉里面，他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领会，但是那个重点是一样的，那么把主的再来摆在他们生命侍奉中最重要的地位上。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保罗从他初期的侍奉里，他就对主的再来是非常的注重，所以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是他早期写的一卷书。我们能看见两卷的书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讲到主的再来，他用主的再来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和姊妹啊。那么我昨天也讲到，当我们注意重主的再来的时候呢，这里面也讲到，要等于是你注重你自己人生的一个结局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结局的，我们希望我们那个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 所以主的话不能够轻忽，所以仰望主的恩典。当然保罗在论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啊，那么他的讲论是非常的丰富的，是多方多面的，从最细小的生活到人的心思意念，到整个的侍奉教会生活，都能包括在内。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有限，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的思想做一个整个完整的介绍，那么呢，我们只能选他这许多讲论中间一些比较重要的点，跟我们今天的能有关系的点，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，希望借着这个提醒了我们，也给我们有明确的指示，叫我们知道怎样预备我们的自己。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啊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，现在变成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所以仰望主的恩典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想那么我们就从使徒保罗里面书信里面啊，那么讲到另外讲到一个重要的点，是他非常注重的。那我请弟兄姊妹呢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语，请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先读十九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必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，那个中文的小字啊，它原文好像没有这个意思。不过呢，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好，加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再回头看，第二章的第四节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而是要讨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啊。这里有两个字，我们注意一下啊。他就说，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后面那个查验我们的心。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八节，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再读贴后第二章我们就读十五节吧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我们再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 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，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可以完全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，林前十六章第十三节，十六章十三节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呢，就暂时读这些啊。在刚才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那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。那么有很多基督徒想，主来了，我们站立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啊，请你记得，这不是站在人的跟前，是站在神的跟前。所以在全本圣经里，如果你能领会这个，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能站立在神的跟前，那是无比的荣耀，是极大的荣耀。到底我们的神有多伟大？用这边明白吗？天地都容不下他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，啊，他的尊严，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今天我们要在他的跟前能站立得住，这是何等的大事啊！所以有弟兄们这样讲，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这也是极大的能力。若不是靠着神的能力，没有人能够在神的跟前站立得住。我们通常以为呢，神的能力呢，显在医病赶鬼、行神迹奇事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站立在神跟前，那个能力要比那个大得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将来主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站立，那就证明一种的光景，你的情形是蒙他喜悦的，啊，你是可以在他的荣耀中，那么可以施力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啊，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些圣徒们，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你们记得但以理的故事吗？但以理书第十章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但以理啊，得着启示，知道有个大的征战起来，所以他呢心里面非常的这个激愤啊，所以他有三个七日在神跟前呢，什么好东西也不吃，也不抹油。因为但以理是一个追求圣洁、追求公义的一个人，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的完全像但以理那样的完全。但以理的一生里面没有记载他任何的缺点啊，这个人不像其他的很多神的仆人都有他们的弱点、缺点被记载在圣经里。这个人在神面前看起来是相当的完全的，那么他在神跟前三个七日啊，位置当中看见那个，那么他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就有一位来向他显现。其实这一位呢，你读他那个跟启示录第一章的那个人子的情节很像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当主一显现的时候，但以理是个什么情况呢？你去读那里的故事啊，他就整个人扑倒在地上，啊，那么他像睡着了一样。那么后来那一位来用手按着他， 他就略略的用他的手肘和膝盖能够撑起来一点点，结果主就对他说，大蒙大爱的待遇啊，大蒙眷顾待遇点，他说你可以刚强，可以站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单一里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天然的人，你有再好的条件，你再爱主，你在主面前也站立不住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能够在神跟前站立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也是一个极大的能力。你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也是这样，当他回头看见那位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之后呢，他就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了，啊，像圣经记载说像死了一样，那是神的手按着他站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那般能站立在神面前的圣徒，那个才是真正有能力的圣徒，才是真正得胜的圣徒。所以今天呢，圣经用了这些话给我们做一个劝勉。所以保罗刚才我们读了他很多的书信里面的话，大家都可能注意到有一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多次的，就是站立得稳，是吧？站立得稳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在诸般环境转动的时候，我们站不稳，你也不要寄望那一天主来你在神面前能站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许多的话语来劝勉神的儿女们要站立得稳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特别晓得末后的日子是一个艰难的日子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，末后的日子也是危险的日子。我们今天实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下，因为呢很多的事物都在改变啊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危险。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建造他的教会啊，有两个时期是最艰难的。第一个时期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五旬节，当教会初初建立的时候。我们读圣经的人都很清楚，神有一个对头的是撒旦。这个撒旦呢，他千方百计就在破坏神的工作。所以当他知道教会在地上要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所以你就读到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初期的教会为什么他们的遭遇这么艰难，因为什么？撒旦要尽全力不让教会出来，知道吧？不让教会出来。所以有些读经的人就告诉我们，当初教会在地上要出现的时候，你至少你从外面看起来就有几个很大的势力啊。第一个是犹太教啊，这个犹太教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呢，它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，一个非常坚固的力量。所以在头一个世纪，我们看见使徒们的侍奉遇见最大的一个阻挡就是犹太教。本来呢，这个犹太教呢是在旧约时代中神托付给神百姓的一个侍奉，对吧？是一个荣耀尊贵的侍奉。但是犹太人呢，把这个活的侍奉变成了一个死的宗教啊，这是个可怕的东西。我曾经就有跟弟兄姊妹想过啊，犹太教就是当初神的旨意托付给神百姓的那个活的侍奉的一个变质 degeneration。 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变质就可怕，我们举简单的例子，今天你吃东西啊，你需要新鲜的，对不对？新鲜的食物对我们就有帮助。如果这个食物变质了，你还敢吃吗？那就非常可怕。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变质的东西啊，比毒药还毒呢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头一个世纪，当教会刚起来的时候，犹太教那个反扑的力量是这么大的。当初保罗也是其中一个极端的分子，对吧？竭力的逼迫基督徒，他不容许这个出来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不光是人的传统的一个势力，背后站着魔鬼，魔鬼不稀可教会继续站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时还有一个大的势力就是罗马帝国，啊，罗马帝国的政权，那是罗马帝国全盛的时期啊。哇，他们是不可一世啊，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他们的势力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曾经对教会有过10次的大逼迫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圣徒们在罗马政权底下被杀殉道。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，哎呀，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历史，看见那些东西，内心的深处的感触是很深的。我去看，我心里也非常难过，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，葬身在那个地方。罗马用他的政权迫害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厉害的，就是希腊的哲学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，希腊的哲学是风行整个地中海沿岸，因为罗马人尊重这个东西，说罗马的政权到哪里，希腊的哲学就到哪里，啊，这是人天然的智慧。我们晓得今天呢，地上有所谓的人文主义，这个人文主义就是从希腊来的。我们晓得到今天整个世界的科学思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启蒙开始的，所以这个影响多厉害呢。所以当代有许多大哲学家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具体举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。所以你看见在这三大势力的情况里面，神开始建造他的教会，那个遇见的阻力和难处是多么的艰难，还加上其他外邦的宗教势力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教会在初期开建的时候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候，他们遭遇了仇敌最严厉的攻击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神从天上把圣灵倒下来啊，有那么大的能力啊。所以有弟兄们领会圣经原文的意思，就是神在那里哈了一口大气，圣灵讲的说哈了一口大气，是个热烈的大气，就这么一冲啊，呦，加利利沿岸的这些无知的小民打鱼的人居然变成大有能力啊，教会因此从这边冲出来啊。所以你就知道当初教会产生的时候，神用了何等大的能力啊，那么把他们这个建立起来。所以神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势力能阻挡，既然神要做，地上再大的权势也挡不了。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信心啊，相信神的带领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初期的时候是最艰难的。还有一个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就是末了的时候，因为工作快完成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神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的时代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从保罗的书信，从启示录能够看见，撒旦只是借着尽全力来阻挡这件事情。圣经里面很多的描写。那个黄铜从井底坑里面出来了，哇，那个大火，那个这个时候你看仇敌所出来的光景都是什么，又是大龙又是古蛇啊，又是这个七头十脚啊，又是兽的力量，对不对？这说明什么呢？撒旦开始尽全力阻挡这个东西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被提醒，你我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期，而也是什么呢，在神荣耀计划里面最荣耀的一个时期。我常常为了主把我留在幕后的时代满心的感谢他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可能有福有天会看见神在创世以来所要降临的荣光，降临的荣耀，你可以亲眼看见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有这个福气啊！ 求主啊，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，要知道这个非常的宝贵。所以因为呢，神的工作快要完成了，所以撒旦就不遗余力的做罪恶的挣扎。所以弟兄们也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神不把仇敌把他除掉呢？因为什么？神让仇敌啊，也让他心服口服，到有一天他受审判被打入火湖里面去的时候，撒旦一句话都不能讲，因为神许可他用尽他所有的力量，到最后他知道他是不行的，真的服下来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做吗？好，让你做，让你做到尽，让你做到服气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在属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请我们记得末后的日子，当教会快要被建造完成的时候，也是最艰难的日子，最黑暗的一个时候。所以今天主把我们留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当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指示，知道如何来处这个环境，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候跟随主，太重要了啊！不要睡觉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要清醒啊！你们睡觉吧，听清楚了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一个睡觉主意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弟兄姊妹，这时候不仅是仇敌的力量最强劲的时候，的确这个时候也是最叫人容易昏睡的一个时候，哎。所以我们到处看神的儿女们的灵啊，我常常感觉都在一种睡眠状态，睡眠状态。求主使我们醒过来，弟兄姊妹，要醒过来，要醒过来，不要再睡。所以需要主可以给我们够大的恩典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为什么许可这些艰难临到他的教会呢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神既然验中我们啊，他查验我们的心，所以你现在明白了，这个艰难呢是神对圣徒的一个考验，是圣徒的一个考验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要经得起考验啊，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你要知道所有属于神的东西哈，你把东西带到神的跟前来了，神不会马上就接受的，神一定要怎么样把它考验，经过考验之后神才能验收的。今天你说你爱主吗？神说好，试试看。真的有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神说爱主，那么神就用环境来试试看。你就像约伯的故事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约伯觉得自己很自义啊，觉得自己绝对敬畏神啊，像我这样的人这么，你读他的故事，我们也赶不上他，对不对啊？他的儿女们在外面夜了，他就趴在地下祷告啊。你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们在有没有趴在家里祷告啊？我们好像还很少人有做这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约伯多么公义的啊！所以神呢也觉得，这个约伯还不错。神就对魔鬼说：“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啊，你看他多么的公义啊！”你看魔鬼就开始挑战，是吧？当然了，你这样把他保护得好好的，那么，当然他敬畏你了，对不对？神说好，保留他的性命，让你做事情。一夜之间呢，七个儿女都死了，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难以想象，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忽然经历这么一个情况，我们神不是爱我们吗？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个东西呢？对不对呀？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有时候跟大家讲，你放心，这个难处不会临到你，因为你根本赶不上约伯。你不是约伯，这个难处不会临到你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啊。那么，亲爱弟兄姊妹们，这不仅这样，约伯呢口中还是 不得罪神啊。所以你看，就你看吧，对摩说，你看我的仆人，你说人以皮代皮，以肉代肉，你如果你把他身上毁坏，他就弃绝你了。我说好，你保留他性命，随便你。哇，约伯从头顶到脚底到床，坐在炉灰中间的哇，自己的脓啊，这是个什么景象？是为什么神会让他的仆人经历这个东西呢？圣经呢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地上所有的艰难、所有的困苦，对我们来讲什么？是个试验，是个考验。所以你从现在开始起，你不要发怨言啊！你说为什么主把这个弟兄摆到我旁边呢？对不对？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一个年比我年长就常常为难我，常常为难我。哎呀，我常常祷告主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，就觉得为难。哎，结果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讲了，他说：“弟兄，你是不是这样祷告啊？求主把我这个石头搬走，你好走路啊。”哎，他这么一讲，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也不敢这么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敢这么祷告，那真的是这么想。所以后来我回去，我就明白了，主把他摆在我的周围，让我学功课的。我说：“主，求你扩充我的度量。”从那天开始起，我这么祷告完之后，哎，你说弟兄的难处再也没有，从此我们是好朋友，你看奇妙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今天主把很多不同的人摆着，你不要一天到晚用脚踢字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基督徒要学会什么？说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但是我们祷告都是什么？神啊，不是的，不对了，啊。你要明白，艰难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，而神一直留仇敌到今天。仇敌呢，就是神手中用来考验的一个工具。好了，这个工具，你不要说我们，连保罗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保罗身上有根刺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啊，他三次求主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刺拔，真是难过啊。那么很多人以为说保罗身上这根刺是什么？但眼睛不好了，什么病？保罗才不会在意这些。保罗明着告诉我们说什么？那是撒旦的猜疑，魔鬼的猜疑啊，是神特别的许可这么一个难处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在保罗你看这么一个爱主的一个神的仆人心中，有非常黑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人都不完全，感谢神，神有时候就用我们这个不完全，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考验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点，啊，所以你不要怪环境，不要去怪别人，我们要懂得，这是神的手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些故事也很多，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远离神，弃绝神的，神就打发加勒底人，对不对？亚述的大军，那么来攻击以色列啊。那么这个在先知的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些亚述的部队，这都是神手中的棍子，知道吧？神用的棍子来管教他的儿女的啊。不过有的时候呢，神是让这个跟神对这个好像亚述的部队讲，我的百姓不听话，你给我管教管教啊。那么呢，这个亚述的部队一听说管教，那好啊，就拼命的打啊。哎，神说不对，你打得太重了啊，我叫你轻轻打两下，你怎么打这么重了？所以他回头又惩罚这个亚述。你读过这个故事吗？神是爱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无论环境怎样改变，试炼怎样临到，艰难怎样来到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是爱我们的神，并且他是全能全智全智的神，一切事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，也是来到地上最艰难的一个时候。保罗深知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能站立得稳，我们就经得起考验。 所以他对了好几个聚会讲到要站立的问题。我们感谢主，保罗在初期的教会里面，他努力的传福音，因此呢，很多的教会都被建立起来。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各道各处的主都被建立。那么呢，他爱神，爱神的家，爱神的百姓，爱神的教会，所以呢，教会的光景、圣徒的情形都藏在他的心里啊。弟兄姊妹光景好的时候，他就很喜乐，哇，你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那么教光景不好的，就多多流泪。哇，保罗真的是一个懂得神心、懂得神心意的人呐、啊。那么他就非常注意各处的教会的情况，他们能不能为主站住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书信里面，你看见他写给好几个教会啊，都告诉他们说什么，你们要站立得稳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也经历了要经历一个极大的考验，我们能不能为主站立得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哎呀，我实在感觉啊，这个话是容易讲的，而临到事实的情况呢，是不容易持守的。我记得我从年轻到今天啊，过去多少属灵的同伴，有的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，失败的比比皆是。当年那些弟兄姊妹们都很爱主的，他们很拼的，他们读经祷告都是很用功的，但是呢，经不起考验，一环境一来就倒了，环境一来就妥协了，环境一来就改变了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一个人，我不是说别人，连我自己都是这样，我就需要主的怜悯。如果我们今天能把这条路跑到底了，那真的要感谢主啊。保罗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，最后要寻道的时候，他才有一个把握，说什么当跑的路我跑尽了。我都读那这些年读这个话的时候，都感觉说保罗好像喘了一口很大的气啊，终于这条路跑尽了。所以在这之前也不敢讲，今天我们谁敢讲自己的路已经跑尽了呢？对不对？你还在这条道路上面，你什么时候滑跌出去，你什么时候会改变，不知道的。那么你只有跑到终点了，就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你可能能够被提，能够进入这么一个大的荣耀。那么感谢主啊，我们看见当初使徒保罗他有属灵的眼光啊，透视的眼光，因为他有启示，他非常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也看见各个教会遭遇不同的难处，所以他写了这些书信，每一个书信给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遭遇仇敌不同的攻击，他就提到他们不同的情况。那么今天呢，2000年过去了，这些历史已经过去了，谢谢。那么我们呢，知道这些原则都还在，今天仇敌的攻击呢，也没有丝毫的减少，或是越来越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个古老的仇敌啊，其实他用的方法也差不多啊，原则一样，方式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感谢主啊，在头一个世纪，保罗就已经把仇敌的这些诡计把它揭露出来。所以保罗在世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魔鬼的诡计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魔鬼恨他恨得最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最了解一个人呢、啊，那魔鬼多骄傲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居然呢，在保罗的跟前什么都是赤裸敞开的，这个叫他受不了啊！所以他对保罗是最厉害，对付他是最厉害。感谢主，保罗拆穿仇敌的诡计啊， 写了一封一封的书信，罢黜你的功绩，神儿女们该注意的事情，如何能为主站住，交通给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这些话对我们同样是重要的一个提醒。那么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，保罗提到了一些患难，提到了一些引诱啊。那么因为当初呢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被建立没有多久，他可以说是个baby church，所以保罗对他非常的关注的啊，是婴儿教会啊。那么呢，初体已经开始不甘心了啊，用诸般的患难加在他们身上。你读的时候，你发现他里面讲到啊，他说你们所遇见的患难，就好像我们在犹太地遇见的患难一样，本地的人开始加患难给他们，拒他们，排斥他们，是吧？对呀，保罗说我们在大患难中把福音传给你们，那么你们也领受，并且你们离弃偶像，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啊。但是呢，撒旦是何等的不甘甘心的，所以就把很多的难处开始带到他们的中间。那么我们知道撒旦啊，他手中的工作有一个东西啊，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提到，他在地上所做的一个最可怕的工作就是迷惑人，迷惑欺骗。你看见今天地上充满了这些谎言的东西，我常常有种感觉，我们是活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虚谎的时代啊。你知道这个什么东西都在骗人的，都是坏，那在属灵市场更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个迷惑是非常的厉害，所以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说，你们听见了有很多东西，不要轻易动心啊。哎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。你知道我们呢，很多时候会被欺骗，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被欺骗。哦，看那个人表现啊，讲话啊，那个能力啊，我那个结果，哎呀，我都佩服得不得了。结果过两天完了，他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轻易的动心。所以我们要有学到一件事情，如果没有经过考验的，不要随便去讲，不要随便去评论他。你不能听了一篇道，你说哇不得了，这个人是神的大仆人，不是，过两天可能就不是你这个想象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要经过一个考验。像保罗的同工们中间有一个人叫耶稣，是吧？他是屡次经过试验的。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侍奉主任也是这样，你不能随便拉个人就来负责，不行的，屡次经过考验。所以经过考验的才是可靠的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经过考验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遇见了一些的艰难啊。当然，那是犹太教进来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大，但是患难已经是非常的厉害。就我们这些小的，今天神的儿女们一经过患难就改变啊，我们像个土浅石头地上长出来的那个麦子一样，那太阳一晒就不行了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啊，在这里你看见保罗是多么的关心他们呢？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两次提到说呢，我们不能再忍了、我们不能再忍了。哎呀，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帮助，对不对？结果感谢主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虽然是一个年幼的教会，但是他们站立得非常的稳，他们的信心爱心都非常的坚定稳固。甚至保罗也请他们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，希望主的话能够在各处传开，像在你们中间一样。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头的光景不错，他们为主站住。保罗也说，你们若站住了，我们就活了。哇，保罗跟他们是生命完全联系在一起。今天呢，我们没有这个感觉吧，那个教会垮了就垮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弟兄姊妹们，不是的，你今天在这里聚会呀、你希望你爱神的家，要关心这个情形。如果光景不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里有感觉？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对不起，这个时间不够用。 不讲了，这个例子不讲了。那么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要关系成家，这个家的好坏跟你有关系，像保罗有这个心，这非常宝贵。那么好，我们看见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，那么哥林多教会遭遇了什么样仇敌的攻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中读到了吗？第一个，世界的智慧，世界的灵。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呢，在初期教会里面是一个最属世的教会，因为世界的智慧在哪里。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里面多少难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今天如果你用你天然的智慧来治理神的家，定会有这么多难处出来的。但今天这个呢，是我们你看普遍的基督教里面呢，大家都重视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重视人的智慧，重视人的经验啊，重视人的才干，对不对？到处在高举这个东西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治理神的教会。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书，他说什么？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因为只有基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今天你治理神的家，你不是凭你自己啊，不是我今天有多大的学问，我有多高的地位，有多少的钱财，我就可以治理教会的，不是这个啊。所以你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，他们就有分门别类的事情，对不对呢？哇，有的喜欢这个，有的喜欢那个，都是天然智慧、天然感情产生出来的东西。那么他们中间彼此告状，道德低落啊，那么犯了淫乱的罪，大家还无所谓啊。那么那里有婚姻的问题啊，那么也有甚至连吃肉都成问题啊，弟兄姊妹都真实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有时候读起来都是觉得，怎么会这么小的事情呢？怎么也会变成大事情呢？吃不吃肉有什么关系呢？可以了，在哥林多教会里吃肉是大事情，所以保罗说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不吃了。保罗说我不吃，不是说我不敢吃，他说我是为着那些良心软弱的圣徒，充满爱心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就把了一些处理这些难处的一些原则就摆在我们中间了。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，看多少宝贝的言语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见教会聚会里面也出问题啊，这个聚会里面呢，有什么呢？有蒙头的问题，波饼的问题。哦，我这些年感觉到，在我们中间呢，弟兄姊妹，光是那个饼杯问题，大家就争吵不休了。哎呀，你可以感觉到神的儿女们呢，真的像主所说的一样的。萌虫就滤出来，骆驼就吞下去了。那该注意的事情啊不注意，那个不该注意的事情呢，我跟你拼命了。就是真是可怜。我们明明讲主说我们要亲爱众圣徒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我们是爱弟兄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都找弟兄拼命。看见这个出现这么一些的可怕的现象。这是什么天然的智慧、天然的感情所带进来所产生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撒旦就充分利用人的肉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记得，你我的肉体是撒旦用的最方便的工具，他只要挑动你的肉体就可以带进整个教会的难处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背起十字架跟踪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看还有灵恩的问题，本来灵恩也是个好东西，但是到了哥林多教会就乱得不得了了啊！还有财务奉献的也出了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会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里，因为有人用天然的智慧、世界的灵进到聚会里面来了，所以哥林多教会变成一个属世的教会。但是呢，神也没有丢弃他。保罗在这个不正常的光景中把正常的光景表现出来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普世的教会啊，都是越来越属实，越来越不正常。你我但愿能像保罗一样做个正常人。教会可以不正常，但是我必须要正常。 要把它活得正常。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的。然后我们看见加拉太书，大家都晓得加拉太书是遭受到犹太教的那一个教导的影响最厉害的。其实这个就是宗教，宗教的东西最厉害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么保罗讲呢，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福音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真的是保罗用词用得太好了。他没有说的是异端，他也没讲是错误，他讲是一个福音。什么叫福音呢？看起来都是好的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都是好的啊。所以犹太教那些人来了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行割礼啊，你们要守日子啊，啊，你们要洗濯啊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是们这都是旧约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都是好的，但是保罗说这是另一个福音，因为呢是僵化的东西，是仪式的东西，是死的东西。如果他们所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，他应当被咒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这一些东西大量的进来了，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都是好事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觉得他们做的也不错嘛，人家叫人家爱心发热心火热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对不对啊？我们分辨不了。所以尤其这个时代的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们特别小心啊！很多人对整个基督教是分辨不清楚的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觉得人家做得好，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对的。如果那是另一个福音，那就完全不对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保罗告诉加拉太弟兄姊妹说，基督已经使我们自由了。你不要再被那个奴仆的恶所辖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懂得这个话语吗？所以保罗对于加拉太，他所爱的这么一个教会的光景有这么一个转变，他里面是非常的气愤，他用了许多最严厉的话语摆在加拉太教会的里面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也是今天地上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个问题，撒旦用宗教攻击神的百姓。我再说啊，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啊，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宗教。我们一旦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我们就成为被捆绑的东西。这个捆绑一来了之后呢，你看见整个教会就没得发展，你知道吧？要非常小心啊！我们要明白加拉太书里面所讲，因为时间远，我不可能详细。那么，我们来到哥罗西书，我们到哥罗西书，很奇妙的，哥罗西的教会呢是一个在村庄里面的教会，但是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在那里异端这么多。那就错误的教训很多，而我们看见那个错误的教训主要的攻击点在哪里呢？破坏神的旨意啊！所以在哥罗西有一个圣徒叫以巴弗啊，他想起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啊，他里面就有迫切的感觉，他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啊。我们的弟兄是不顾性命的，保罗这么称赞他。他的祷告呢，被称作是征战的祷告。他希望什么？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旨意上能够完全信心坚固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哥罗西，神也赐下一个重大的启示。保罗写哥罗西书啊，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啊，其实是很重要。我们知道所有的奥秘只有经过启示你才能明白啊。保罗用奥秘这个字用的最多了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一提到奥秘，哇，就觉得这个神秘不可测啊。甚至很多基督教这个不实际，你讲这个东西不实际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属于神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奥秘。我一讲你就懂了，连我们的蒙恩得救都是奥秘， 主耶稣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你为什么相信呢？我问你们有没有神呢？我们中间还有福音朋友吗？没有福音朋友，我们大家都相信有神，你怎么相信的？你也没看见他，你也没摸到他。那我们说一个人一蒙恩得救，就圣灵重生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你里面有没有 生命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这个生命怎么进来的？你讲得出来吗？奥秘告诉你讲，连我们的蒙恩得救都知道。所以当初保罗要叫他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这是个奥秘。因为呢他一看见他没看见过主，他知道主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乡下人，是个木匠，对不对？一站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弥赛亚。这个保罗在加玛列门下受过教训，那么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法利赛人，受过犹太旧约所有教训的人，他怎么能相信呢？对不对？就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人，他就说他是弥赛亚。所以呢保罗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，那么是个异端，要把他打倒。但是没有想到一天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呢，主耶稣显现，他说主啊你是谁？主说什么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。哇，这个彼得不是保罗真的是太吃惊了，对不对？原来他我逼迫了半天的那个就是弥赛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，所以你连你的得救都奥秘。那我问你，你得救实不实际啊？实际吗？很虚无缥缈吗？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得救之后呢，你看见了，如果有人再说没有神啊，卷起袖子跟他辩论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讲不清楚，讲了磕磕巴巴的，但是呢就是证明里面有神，是不是呢？看这不是奥秘吗？所以所有属神的事情都是奥秘。老实讲，教会是奥秘，基督徒所谓的经济是奥秘。那么为什么用奥秘这个字？你要记得，有什么？所有的奥秘都是天然的智慧所不能明白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多讲奥秘，要把世界的智慧隔出去。你把世界智慧拉进来，你是不会懂得的。因为这个只有有主生命的人，有圣灵在里面的人，我们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呢？其实有很好的例子，那不能讲，对不起，这个时间真的是，不过我讲你记得这个原则就好了啊。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多多讲到奥秘，就是嘛，阻挡天然的智慧进来。但是你看今天普世的教会，普遍的基督教情况，大家多多的讲人的智慧，哇，我真的这个人多有学问啊，又是哲学又是科学啊。哇，又是天文地理啊，又是这个什么文学啊，称赞这些东西啊。我想如果保罗在这里，保罗要叹气，因为属神的事情，天然的生命是一点都不能接受。所以呢哥罗西呢，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一些错误的教训带进来，为什么？破坏基督那个元首。这就是哥罗西的教会了。那么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个，腓立比的教会啊。那么腓立比教会有什么难处呢？心思的难处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特别讲心思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呢，在基督徒中间呢，很多的难处都从心思来。人的心思是战场，知道吧？那整个在天天在打。你可能坐在这里，你一面听到一面脑子在转，对不对？在想东想西想，要想什么东西呢？哇，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整天那个脑子都转。如果你的思想不像主耶稣，你的思想没有蒙拯救，教会的侍奉怎么可能会好呢？因为思想的混乱。使教会不能同心，你知道吧？你一个想法，我一个想法，我们怎么同心呢？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当大家心意相同的时候， 那个就是什么教会最有力量的一个时候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大的复兴的时代，圣灵在地上降临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想法，教会就变得刚强有力，知道吗？今天呢，就是因为你想一个他想一个，并且呢，青年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，幕后时代抽屉有个非常厉害的工作，就是针对人的心思来。你手中拿着手机，你的电脑，给抽屉充分的利用，这里面多少的东西影响你的思想，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思想的纯洁，需要蒙拯救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发现，因为那个教会里面有个有阿杰新都基，就这两个姊妹不同心了，就弄得整个教会就不安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看见这个影响力多大？你只要有两个人心思不一样，就可能把整个教会弄翻掉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在思想上蒙拯救。所以感谢主，保罗这位有经验的战士，他特别写下腓立比书这些书。大家都说腓立比书是从最基层的经历上开始，不错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他最重要的是在人的心思意念上需要更新，并且他告诉我们，所有人都要同主耶稣基督的心思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话，非常的宝贵。非常的宝贵。我这些年呢，我常常祷告主啊，求你给我恩典，至少每年呢到一个地方，我能把这个再讲一遍，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，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支配了我们的生活，支配了我们的侍奉，对影响实在不太一样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思想上的混乱，造成属灵生活上的混乱，造成整个教会的混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末后的时代，撒旦在这些方面的攻击是比以往要来得更厉害。所以我们处在一个什么危险的时代，非常危险的时代。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的思想都是涣散的。我记得我们早年的时候跟这个主啊，年长弟兄们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啊，那个年长弟兄讲一句话，那个青年弟兄这个脑子里面在转三转，不是这么样的容易就顺服就听话了啊。我们以前，我想起来，我们以前是单纯的多啊，简单的多啊，有什么心思简单，你知道吧？现代人心思不简单，思想复杂。所以呢，侍奉上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讲读圣经，读圣经，你把圣经读熟了，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啊，怎么样才算圣经把它读好了呢？就是让圣经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，那才是圣经读好了呢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读了多少遍，你会背很多圣经也没用。你会运用圣经的思想来生活，来侍奉神，你的思想跟圣经思想一致，这就是属灵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。那么对不起，我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到，我只能简单的讲。那么好，今天在这个时代中，既然环境这么样的艰难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。今天呢，不是凭自己，我们没这个本事，你也不要有自信的，你会站立得稳啊。有很多基督徒说，哎呀，众人都跌倒，我一定不跌倒的。你先别讲这话，可能最早跌倒就是你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。我们是依靠主，看谁依靠主依靠得多啊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弥赛亚是万古的磐石。为什么用磐石这个字呢？就是什么？只有它是坚定稳固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房子怎么建造在磐石上，是吧？所以主耶稣也讲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建造在我们身上就糟了， 今天很多教会都建造在一个组织啊、一个道理啊，或者一些属灵人、一些人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可靠。只有主是永远可靠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不仅是磐石，请我们记得，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约翰保罗到了晚年之后写信给提摩太说，他说他是我的救主。我们不是说一次得救，今天很多人啊，现在呢我们救主他又不是我们的主，不是。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，他的完全不相信自己，完全相信主的拯救。所以主是一生救我，不仅一次救我们，一生救我们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仇敌的权势多么张狂，环境多么样的艰难啊，不要忘记，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啊。要到今天，我们还像彼得一样宣告说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坚守这个东西，没有人能救你，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寄望哪天来个人救我们。我们各处聚会都是天天的眼巴巴的寄望着这个传道人、那个传道人来救。我救不了你的了，你记得吧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！感谢主，他也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，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如果你这个时代环境来了你都站不稳，那么阻拦了你能站立吗？站不稳的啊！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到一个艰难的时代，是一个危险的时代，是一个多变化的时代，是叫神的儿女们常常摇摇晃晃的时代，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。盼望主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各地的教会都靠主站立得稳。请低头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
阿门。
虽然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，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，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呢，我们真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，但是感谢你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也永远是我们的磐石，你也永远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学会更多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怎样预备，但是我们说有你就够了，有你就够了。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，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
阿门。
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门。